弟兄姊妹早晨，在这么特别的农历新年，我都想首先恭祝大家身体健康，出入平安，最重要。特别纪念到这个时候，都要在前线里面真的要出入医护病房的那些医护人员，我们真的要切切的去为他们出入病房是平安来到去祷告。在这个特别的情况里面，教会今个星期开始亦都有网上的崇拜直播，大家都明白这个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权宜之计，当我们没办法回到来，可能只需要只能够在屋企 去参与这个崇拜的时候，我们未必再有那种机会可以好像在礼堂里面的弟兄姊妹一样，可以聆听住周围弟兄姊妹嗰个好美丽嘅敬拜嘅歌声，我哋一同嘅系去服侍上帝。咁唔紧要啦，暂时忍一阵喺屋企唱大声啲啦。喺个出街都要避忌嘅日子咧，我谂起一节嘅经文，就喺今日我哋要睇嘅经文之前嘅几章，喺约翰第十四章嗰度，耶稣佢讲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这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盼望这个都能够，这个应许都能够成为我们心里面的一份的平安。可能有部分弟兄姊妹都还未知道，其实我最近做了爸爸，好突然。我和我太太领养了一位的小朋友，上帝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位一岁的男仔就去到我的家，很感谢主，这个真的很奇妙的一个预备。有人问我，喂阿 Sam， 你收得这么实啊？我就说预谅我，其实我都是早你少少知的。其实是真的，因为不似得是怀胎所生的小朋友一样，我和我太太就没有说八个月九个月是去好好的去准备我们自己，更加不能够怎么跟人讲太多了。当我收到消息到每日去探这位的 BB， 再带他回家，其实都只不过是一个月的时间。这件事经历了两个多月，这两个多月里面呢，可以说家七日二十四小时里面都可以说整个的生活都反转了。以前呢，我完全没办法去明白带 BB 回来教会是一件什么的事，但是现在真的深深明白到。我曾经是立志一家主日都要翻崇拜，要敬拜上帝，但是很实际上就经历到，就是当 BB 病了的日子，或者我自己可能是我自己的错失，我自己没有安排得好，结果就连帮手去照顾 BB 的，现在就是 我外母，搞到他两个都没有机会回来教会，我自己其实都有些无奈。当然去到今天这样的这么特别的时势，有时你想回都未必合适去回。我也想到其实在这个时候，其实还有很多人在医院里面工作，很忙碌的工作的很多都同样是一些的我们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弟兄姊妹，或者一些是已经病倒了没办法去回教会的弟兄姊妹，又或者是一些现在他没有病不过他被隔离中的弟兄姊妹，甚至乎我想到在更远一个现在要与全世界隔离的武汉一带地方里面的教会，同样有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同样未必有机会可以回到教会。而在这一刻，无论是讲的、是听的、是在在场的，或者是在直播的弟兄姊妹，原来我们可以有机会去看到其他的弟兄姊妹，可以同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能够去同心去服侍上帝，真是不是必然的，真的不是必然，但是同样也不是偶然，是上帝在我们当中。当然有人其实可能因为种种不同个人或者社会的因素，以至到或者可能有时只不过是我们人的缘故，我们懒惰的缘故，这些属灵的因素，以至到我们可能会有一段的时间我们会没有回教会。 我個人就不是很喜歡就是視回教會和回崇拜呢是基督徒的、就是說是基督徒的責任，雖然、都可以說是一個責任來的。我認為基督徒不回教會是問題，不過不是最大的問題。反而我會問，究竟我們是不是真的愛上帝呢？我們是不是真的樂意去跟從祂呢？這一些才是更加重要的問題。因為出於愛的敬拜和服侍才是上帝所悅納的。保羅他說過話，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迫害嗎？是饑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有沒有阻隔住我們和上帝之間的愛呢？你又有幾愛你的上帝呢？幾年前有出的電影叫做《沉默》，我相信都有不少弟兄姊妹都有看過這套戲。這套電影就講述在17世紀的時候，葡萄牙天主教會去到日本那裡去宣教，當時遭到那時江戶幕府時期的日本人非常非常之大的壓迫，他們的迫害，他們沒有辦法接受這個宗教。在那時候有一位的神父，他知道他自己遠在、在日本，但是從前就是在葡萄牙的一位的恩師、也是一位的神父，他去到日本那裡去宣教，但是收到消息他這位的恩師已經公開背棄了他自己的信仰。哇，這件事簡直是難以置信。於是他就同埋另一位的同門師兄弟啦，就一起起行去到今日的九州長崎一帶，要去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原來當地的基督徒呢，很多都被捉，被迫要求要放棄他們的信仰，不做出這個選擇的不單止是他們，甚至乎連他們自己身邊的人，他們的家人都要遭到處死。这一位的神父，他就目睹住当地的信徒就遭受到各样的酷刑底下失去了他们的生命，非常非常之的痛苦，痛苦到这个极点，最终他自己亦都很痛苦地选择了做一个动作叫做搭轨。搭轨什么意思呢？就是用他自己的脚去踩落一塊有耶穌聖像一塊的銅板上面，公開去做一件的事，是到作為一個的公開侮辱基督的行為，以表明他已經離棄了耶穌基督。當他做了這個搭軌的動作之後，他就沒有再履行他神父的工作，甚至乎亦都沒有再向人去提起過上帝。他當然沒有再為教會去做事，反而就從事了去協助去找出一些秘密基督徒，這種是敵對教會的工作。但是很有趣，去到電影的結尾的時候，很戲劇性地去展現出當他在他的即是他是坐在那裡，即是雙手當中，原來在他死的時候，他雙手裡面是暗藏了一個他自己雕琢出來木製的十字架。這件事當然就這樣走完，但是就讓看的人細心一點再去想一下，究竟這個表面上已經完全離棄了主很久的人，犯了大錯的人，究竟在他心目中究竟是不是仍然是爱他的上帝呢？我今天就没有意同大家要去讨论他这个的决定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当中涉及了太多的伦理问题了。我只是想同大家是去想一下今天刚才主要同我们读出的一段的经文，因为原来在主耶稣的日子的时候就已经有秘密的门徒了。不如我们继续之前，我们先来一起祈祷吧。都是主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一同来到去敬拜你。 我们是去思想主你给我们的话语。求主你的灵在我当中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听见明白，用我们对你的爱去回应。求主你带领我们，奉主名求，阿们。之前的一段经文呢，就是讲到耶稣他上十字架上面尝了一些醋，第三十节就提到他讲了成了这句的说话，然后就低下头断了气。耶稣他钉十字架这个日子呢，正正就是预备逾越节这个大节日之前的日子，类似呢就是我们过年之前那些啊，年廿八啦，年三十晚呢啲咁样嘅日子啊，即系好忙碌嘅，系去做好多嘅预备嘅。逾节咧就系纪念上帝去拯救全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人嘅束缚，得以自由一个嘅重要嘅一个嘅节日。而我哋又知道罗马人佢发明咗呢个残忍嘅十字架咧，就唔系一下要将人要钉死嘅。人喺十字架上边咧系会好痛苦。可以经历两日三日的时间，让这个人慢慢地将他的血去流干或者渴死。但是适逢这个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自然不想会见到这些污糟的东西，真是在山上面。他们呢于是呢就求比拉多，喂，快点打断他的脚啦。意思就是什么？等他可以快点死。原来呢钉十字架的人呢，他们就是靠他们的脚支撑住他们的身体去呼吸的。当他们的脚骨被打断的时候呢，他们就无法撑起他们的身体，没办法呼吸，自然很快就会去死亡。但是当耶稣他去到耶稣的脚下，正是打算要是去打断他的脚骨的时候，发现耶稣原来已经断气死了了，于是呢就没有再打断他的脚骨了。但是为了要去确定他的死亡，这个士兵就拿着他的矛枪就扎他的肋旁，意思就是要去刺入他的胸膛大概这个位置。我们见经文那里说有血和水就流出来了。有些解经家就说流出的水是象征着圣灵的释出，又未必，又有一些解经家又未必同意，我都不好肯定，但这个也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但是有两重的意义，我相信很值得我们去留意。第一是理性上的意义，就是作者约翰肯定是要告诉我们，他要证实耶稣百分之百是道成肉身的人来的，他是真实地死亡，有血和水流出来。不论是当时犹太人又好，或者是希腊人的文化入面，都是一个死亡的铁证。即使我们今日用今日的医学来到看，亦都曾经有医生能够指出过，好像耶稣一类当时即是胸膛是受伤的一些伤者，死去之后不久，很可能他的血清会分开做深红色和淡黄色两层，在身体的内层和肺部中间就会累积。于是当矛枪去刺破他胸膛的时候呢，就会分别地流出来。第二个很重要的意义是一个灵性上面的意义。约翰要告诉读者听，耶稣是这个逾越节里面一个很有效的祭牲。按照旧约的规定呢，献给耶和华的羔羊献祭的祭牲一定要是生的，是活生生的。以前那些祭司会先在自己祭牲的羊面前当中是割一刀，当见到有些血喷出来的时候，就知道啊，这个应该 是活的，是一个祭物，不是死的，死的是不洁的，是不可以拿来献祭的。再加上一样很重要的，就是刚才讲过了，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这个的羔羊一根的骨头都不可以折断，耶稣的脚骨并没有折断。在个逾越节的日子里面，这些东西充分表现了耶稣是合资格做一个的祭物，是上帝为人所预备的祭物，为了就是代人类可以去附上这个赎价的逾越节的羔羊。 所以十字架上面发生的一切原来不是偶然的，是主祂精心的设计，是上帝的部署，为了使人能够得到救赎。你说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呢？有没有证人呢？有。第35节那里，使徒约翰他自己申明，他自己是目睹这一切的经过。如果还记得，其实之前几节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将他的母亲玛利亚交托了给一个他所爱的门徒，是谁？就是这位的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现在约翰他就讲清楚，他是要做一个第一身的证供，他是见证人，为了什么？好让你们也信，这个是很重要的目的。不单止是这样，他还提出了两个的证据，有两节经文，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其实是应验回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里面所讲的经文，就是刚才所讲的那个逾越节的一些规矩。另外就是你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这个是出自在旧约撒加利亚书的一段的经文。这些就是要告诉读者听，要告诉我们听，耶稣他亲自化作这个逾越节的祭身，这件事本身是上帝一早在旧约里面已经是预言了的事来的。耶稣的死不是偶然来的，这个是他主动的救赎计划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不看到耶稣的死是整个的救赎计划，为了要使我们得生命。在3章第16节，大家都应该识背了，是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我不再读下去了。在第3章讲的时候还只不过是一个的理论，现在来到第19章，这个是一个的实践。耶稣用他自己的死去将一件事是去实践了出来，为了人类将他自己的生命，也将他自己的灵是去交出。我们有几珍惜，我们真的有几珍惜主耶稣给我们这份的救恩呢？我们本来已经死了的了，但是现在被拯救出来，这个的重新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究竟存留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要做些什么呢？我相信每一位作主门徒的人都是带着主给他的使命。约翰的使命是什么？约翰的使命就是用他的余生要去见证主，包括他写这卷的约翰福音，为了就是要见证主的真实。而我们呢？主给我们的使命又是什么呢？我再继续看第38节，大家刚才都读过了，今次也让我再去读一读这几节。这些事以后，阿利马太的约瑟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他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地里作门徒。比拉多准许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走。尼哥德慕也来了，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那位，他带着约100斤的末药和沉香。他们照犹太人丧葬的规矩，用细麻布加上香料，把耶稣的身体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穴，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因为那天是犹太人的预备日，而那坟墓又在附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首先我们留意一下，这里呢说有100斤的末药同埋沉香，这个绝对不是小数目来的，在当时是非常之的昂贵，而且是非常之重的。100斤呢，亦都是当时来讲呢，好像就是要去埋葬一个王，一个尊贵的人的一个香料的一种的一个的分量来的。按住当时的一位的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 当年要去追杀，在耶稣出世的时候追杀他那位的大希律，当个大希律他死的时候，只是抬香料的人都用了500个那么多。所以呢，我这里也其实怀疑，其实当时可能有人是帮手帮尼哥德姆的。不过怎么都好，可以很肯定的就是尼哥德姆是非常之隆重埋葬耶稣这件事。我们再看这两个人，他将耶稣葬在一个的原子的一个新墓穴里面，经文很强调是什么？是没有葬过人。在当时的文化里面，一般人都只是会被葬在一些公墓里面，但好像一个王这样的人才会很特别的会被安葬在一个的园里面。从前的大卫王就是这样的，安葬在一个的园里面。其实我们今天都不难想象，你可以想象是一个连环的杀人犯，即是当他被处以极刑之后，他会不会被葬在号园？当然不会了。号园是为那些怎样，可能是为市民英勇捐躯的人，他可能才会有资格的。同样当时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一般来讲怎样会有资格会葬在一个园子里面呢？梗系可能就系被可能草草安葬喺一啲可能贫民嘅一啲嘅公墓咁样，咁就算噶啦，可能咁样样，绝对冇可能系葬喺一个嘅原子里边。但系呢两个人就系用一个好似系俾一个王嘅规格嚟到去将耶稣下葬，暗示咗啲咩啊？耶稣佢有极尊贵嘅身份，对于佢哋嚟讲，耶稣系王。会不会就是犹太人的王呢？阿里马太的约瑟这个人呢，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提过，不过都是提过一次，都是描述埋葬耶稣这件事的里面出现。在马太福音呢，就形容这个约瑟是一个有钱人，不难想象，因为他有这么多钱，他才可以买一个的原子，可以做一个的坟墓。马太福音亦都提到话，呢个坟墓原来根本就系马太佢自己，佢本来系为自己买嘅，而家就俾耶稣啦。而马可同埋路加佢都形容呢个人系犹太公会或者系议会嘅成员嚟嘅，表示个人系好有地位，系有权势嘅人嚟嘅。而呢个嘅公会，呢个嘅议会系咩地方？咪就系将耶稣去审判判刑，将佢处死嘅议会。但是来到约翰福音很特别，约翰这两个形容都没有，约翰反而强调了什么？他是耶稣的门徒，但是只因怕犹太人就暗里作门徒。虽然他不算得，他们这两个人不算得上是十二门徒，但是被称得上是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一个有钱的工会成员，我们可以想象他身边一定不乏有很多是要将耶稣是去置诸死地的犹太人，是不是？一定就是了。而这个约瑟他身边就是这些人来的。至于尼哥德姆，和本亦做尼哥底姆，尼哥德姆呢，大家应该比较有印象，因为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和第七章都曾经提过他的。他是一个的法利赛人。第三章的时候讲到他夜晚静鸡鸡地找耶稣。为什么要这么静鸡鸡呢？其实就是不想人知道。为什么？不想其他的法利赛人知道。因为那些法利赛人很多正正就是那些看耶稣不顺眼，想将耶稣整死那些敌人来的嘛。但是我们都留意到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二节那里提到说，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他是指耶稣，但是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敢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级的荣耀过于爱上帝级的荣耀。似乎约翰去提翻起这些在暗地里面做门徒，这些秘密门徒的时候，给他们的不是一些赞许，是一些批评来的。约翰他不敢恭维。但是怎么好，约翰他说了给我们听三件事。第一，他告诉我们他们是信耶稣的。 第二，他们是惧怕他们身边那些犹太人，以致到他们就做了心里相信但口里就不肯认的秘密门徒。但亦都话第三件事俾我哋听，就系呢两位秘密嘅门徒，佢哋而家惺惺相惜，佢哋就合作一齐，一个就负责去取呢个嘅尸首，一个就负责去攞呢个嘅香料，然后咧一齐就用最高规格嘅方式去将耶稣去包扎，同埋安葬喺呢个最好嘅地方。嗱，值得去思考。若瑟他现在去公然的是去向比拉多要去拿耶稣的尸首将他埋葬在自己的墓穴里面，而尼哥德慕亦都是去预备了极多的香料是去为耶稣是去包扎的时候，这两件事都没有可能是低调地去进行的。而经文来到第十九章亦都没有再说他们是静静鸡暗地地将耶稣埋葬，即是说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暗示了什么，他们的行动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身份。想象一下，其实在当时在耶稣的十二门徒里面，除了约翰，除了犹大，十个门徒，另外十个门徒应该早已四散，但又出现了两个、从前秘密的门徒，而他们不再秘密了，就出来就反而就做了门徒应该要做的事。究竟他们做了一些事之后，他们会遇到什么后果呢？会不会被逐出议会，甚至乎要逐出会堂，即是逐出他们那个社区圈子，自此名誉扫地呢？绝对有这样的可能。他们亦都接触过耶稣的尸首，按照当时旧约的规矩，他们分分钟就不能够过节，好像一般的犹太人一样，是去预备当时的重大的逾越节的节日，去守当中的礼仪。这个肯定是犹太文化里面犹太人万般不愿意出现的事。不过亦都从另一个角度，这两个人却是做了在个逾越节里面最应该做的事。我们想想今日有没有秘密的基督徒的呢？有没有？今天当然有。特别呢， 我会相信、可能在一些没有宗教自由的地方，例如一些穆斯林的地区，一定会有。在香港有没有？即是如果跌了筷子呢，很快执返的时候就已经祈完土那些了。当然不要取笑他们住，可能他们真的有些苦衷的。不过我关注的就不是祈不祈土或者点祈土的问题，都是那一句，你是不是爱上帝呢？因为爱上帝就会有见证上帝的举动，会被人看到，自己也很容易很自然的流出来。我们睇翻昔日约翰描写嘅呢两个人，究竟系啲咩嘢让佢哋突破咗佢哋之前嘅恐惧？而家佢哋甘愿去付出沉重嘅金钱，甚至乎佢哋嘅社会地位可能一跳清袋嘅喺呢个嘅死人身上边咧？会唔会佢哋就系睇见呢个并唔系一般嘅死人，而系一个嘅拯救？会唔会佢哋睇见嘅？就是譬如尼哥德慕是会想起从前在第三章第十四节那里讲过，就是耶稣曾经向他讲过一番的说话。耶稣跟他讲话，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的时候，人子也必须被照样举起来，于是一切信他的人都得到永生。这个咪就是刚刚他见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这幅的图画。当他们见到之后，他们生命就改变。当他们见到有活水，有圣灵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分享了这个宝贵的生命给他们的时候，一个真正遇见到上帝救恩的人，立志跟随耶稣的人，他的生命是一定会被改变。然后他很可能就会做出一些很奇怪、很愚蠢的事， 做出一啲会惹人非议，甚至乎分分钟会俾人去排挤，甚至乎俾人逼迫嘅事。电影《沉默》呢个嘅古仔咧，系嚟自一本嘅小说。但我哋知道喺当时候的的确确系有无数嘅信徒、神职人员系因为主嘅名系被迫害，甚至乎殉道，呢啲都系事实嚟嘅。其实我哋今日都唔知道，我哋可以自由嘅去敬拜上帝，去承认主呢个嘅日子，会唔会真系有一日好快，对我哋自己都唔系必然？但无论我哋过嘅日子系点样样，系太平嘅日子，系动荡不安，可能好似近日社会上面所发生嘅时候咁样嘅日子，无论系有教会翻嘅日子，冇教会翻嘅日子，我哋都要记得十字架上面嘅耶稣，佢已经释放咗佢嘅生命，赐下咗佢嘅圣灵俾我哋呢啲相信佢嘅人。我哋就要保守我哋自己嘅心，要坚守爱主呢份嘅心志，以至到我哋呢份唔配嘅换，让佢用生命换翻嚟呢份嘅生命，用呢份嘅生命嚟到去见证翻佢。今日香港呢个嘅城市，甚至乎全球好多嘅地方，都为咗一个嘅口罩变得疯狂。当我哋好深感无奈，亦都表示谅解嘅同时，原来唔知有几多万人，我哋可以想象下，佢喺已经受感染嘅武汉市里边，佢哋嘅光景系点？在当中有不少自称话是基督徒的人，在当中做出了非常之古怪和愚蠢的行为，就是拿出他们的口罩去送给人。他们之后会变成怎样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已经活出了一个好像主耶稣一样甘愿去牺牲的生命。他们心里面的平安肯定不是世上面的人，一般的世人所有的。所以我亦都绝对唔敢去论识，除咗都会为香港我哋呢个城嚟到去祈祷之外，去求平安，亦都要为武汉呢个城嚟到去求平安，特别亦都为我哋呢班，虽然我唔认识，但呢班都系主里边我哋嘅弟兄姊妹嚟到去祈祷。除咗为我哋自己求呢份嘅平安，求主亦都赐佢嘅圣灵俾我哋有勇气。我哋唔知道未来会点。未来我们面对的事，我们的面对的光景会是怎样，都求主也都去帮助我们能够敢于有一份的勇气去为祂的名去做应该做的事。愿祂的名得到被尊崇，愿祂的名为圣。或者可能就由我们身上面我们有的口罩开始啊。剛才我回來搭車的時候，搭的士當中我司機沒有戴口罩，我問他為什麼，他說他沒有，那麼巧我身上有，我很感謝主，我遇到他，我身上又有多一個，那就給他。或者我們這個時候，我們真的值得想，我們已經領受了主份的恩典，有啲乜嘢我哋可以为主去做得更加多，去为佢做见证咧？我哋一齐祈祷。亲爱主，我哋今日能够喺呢度，绝对唔系偶然；我哋能够一同嘅敬拜你，绝对唔系偶然，系因为主你喺十字架上边为我哋每一个所牺牲，以致到我哋能够有新嘅生命。我们能够相信你，能够认识你，亦都不是偶然，其实是你自己亲自的，是去呼召我们，去召聚我们，去拯救我们。主啊，你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改变，有这个目的，求上帝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懂得去感恩，让我们都是去思想我们这份被你拯救的生命，我们可以怎样的回应你，怎样去用你给我们这份的生命去见证你，去让人见到主你荣耀。 求主你带领帮助我们每一位，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名求，阿门。